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今天虽然是周末，我们还是要分享一个非常励志的一个人生故事，让大家了解一下我们现在在这个 AI 的浪潮下，我们著名的 AI 教母李飞飞，她是怎么样看待 AI 教育将会如何重塑学习的未来的。还有呢，从她的自传当中呢，我们能够看到他是如何在逆袭的人生当中去寻找到他自己心目中的北极星的。他的自传其实也给了我们许许多多的启示和启发，包括还有他在成长阶段中的父母对他的影响，这些都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分享的。那么谁叫李飞飞呢？大家可能最近都经常会听到他的名字，就是一位著名的人工智能专家李飞飞，他是联合创立了 World Labs， 推出全球首个这个空间智能模型，而且仅需要输入一张图片就可以生成和图片场景对应的 3D 模型。他创始的这个 World Labs 至今的估值已经超越了10亿美元。这个新闻也引爆了全世界对于李飞飞的关注。那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位非凡的华人女性科学家李飞飞。李飞飞她是怎么样从一位餐厅的服务员能够蜕变成为一个全球的 AI 教母呢？李飞飞她的故事是这样子的。1976年呢，他在国内出生，小学和初中呢都是在成都度过的。1992年的时候，他就随父母呢移民到了美国，正式开启了他们家庭的移民生活。那在高中的时候呢，他半工半读的方式呢，凭借自己的努力，非常刻苦的努力，考上了普林斯顿大学，近乎全额的这个奖学金让他有机会去追逐他的梦想，他的物理学是他的梦想。那么大学的时候呢，李飞飞是接触了计算机和人工智能，随着了解越来越深入呢，他逐渐发现了自己真正愿意投身的事业不是物理学，而是人工智能。那么人工智能可以算说是李飞飞的北极星了。那为了这样子呢，他还专门考取了加州的理工学院的研究生，在这儿呢，他还专门去兼修了神经科学和计算科学。那么真正让李飞飞成名的呢，是在2007年正式创建的 ImageNet 这个项目。这个项目向全世界证明了，在人工智能的发展当中，大规模的海量数据和算法是一样的重要。这个道理现在来说，我们几乎每个人都好像都了解，都知道。所以所谓的这个大力出奇迹，海量的大数据能够迅速提高人工智能的水平，而在李飞飞是怎么样把这个 ImageNet 的项目做成功之前，基本上是没有人看好这个项目，也没有人会这么想的。当时的学术界、产业界的研究重点全部都在算法的设计和优化上，根本没有人认为大规模的数据会有什么用。从此呢，自此呢，李飞飞他就乘风破浪，在计算机的视觉研究的领域就如鱼得水。从这个 ImageNet 到环境智能，直到今天的这个空间智能，李飞飞都一直在研究他的这个项目。那么他在最近出了一本书，他的自传非常值得我们大家去阅读和分享的，就是叫 title 是我看见的世界，李飞飞自传。在这本书当中，他有展现了他人生的经历，他的坚持和特别的不容易。在介绍这本出版书之前呢，其实我们先要讲一讲他的个人经历，非常非常有必要的描述一下李飞飞一家在移民美国之后的一个贫困的生活。 这种经济上的贫困曾经已经动摇了李飞飞追逐科研理想的决心。来到美国之后，他们一家三口挤在一个一居室生活，而且爸爸妈妈都是知识分子父母，在这种环境当中是没有用武之地，所以母亲是找了一份收银的工作，父亲呢也在帮别人修理照相机，收入是非常的微薄，也不足够去养活这个家里的生活费，根本就没有办法满足日常和学习这些开支，所以李飞飞他很早就已经不得不同时找多份兼职去工作来补贴家用。在学校没课的时候呢，他就会在当地的中餐馆做服务员，每天要工作12个小时，每个小时只赚2美元。就即使这么累的这种工作又很不稳定呢，他也不得不想尽一切的办法去找其他的兼职，通过给人做家务、给人遛狗等等去做一些各种各样的服务来获取一些微薄的这个报酬。所以家里唯一的一台呢二手的这个车呢，也是家里唯一的一件物品。他们家里的家具几乎全是在捡来的这些废弃的这些家具在拼凑起来用的。虽然日子过得非常的艰苦，可是李飞飞的内心却是非常愉悦的，毕竟他的工作时间越长，为家里赚的钱就越多，是积少成多。雪上加霜的是呢，母亲呢患有心脏方面的疾病，而且猝不防的有时候会发作，他们就没有，而且他们真的没有当地的医疗保险，手术治疗的费用可以让他们真的是倾家荡产。母亲的病情也让李飞飞好多好多次的要放弃学业了，而且要赶紧去一些大公司工作赚钱养家。当然李飞飞他并不是什么官二代，也不是什么富二代，但是她是一位非常愿意为梦想吃苦的一位年轻女性，一个非常愿意为梦想付出努力的一个人，她属于我们华人的精神信念的第富一代，这是媒体对她的称呼，就是精神信念的富一代。在这种艰难的物质生活的条件下，李飞飞是怎么样得到获得如此的成就，可见当中能够看到李飞飞的意志力是何等的坚强。在他的自传当中呢，他就有提到过，十几岁的我疯狂痴迷的热爱物理学，为此父母决定冲破周围一切障碍，飞越重洋，全家前往美国，开启逐梦之旅。在国内呢，移民之前呢，李飞飞的家庭条件还是不错的，父亲母亲都有稳定的工作，一家人过着中产的生活。他们也非常明白，一旦移民到一个新的国家，移民到美国，新的环境，一切都得从零开始，日常的生活都成为问题。即使如此，为了女儿的追逐梦想的这个理想，接受全世界更先进的这个教育，他们还是毅然决定这样做了。所以可想而知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如果说移民的决定是给了李飞飞展翅高飞的希望，那么来自父母核心稳定的爱，也是李飞飞得以飞翔的一个基础。李飞飞的父母对他的教育是具有非常独特的独立的个性，他们是有很多教育理念，即使放在今天看还是非常的前卫的。他们第一从来不会重男轻女，这已经是非常难得，这是咱们中国的知识分子的一种非常有代表性的一种宝贵的特质。他们也不认同他们这代人当中盛行的所谓的重男轻女，所以他们没有这样的观念，他们非常开放，鼓励李飞飞展开想象，并且坚守原则，首先让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然后才是一个女孩。 不管少年时候的李菲菲有多么的颓废，父母总是会站在她这一边，给她长久的鼓励和陪伴。李菲菲说，她的童年，父母是陪她出去玩的，也不是为了教她什么事情、什么东西，因为父亲非常喜欢大自然，并不是专家，可是这种经历在她的心目中播下了哲学的种子，为她塑造出了人生最大的力量。所以她对探索自己的视野以外的事物产生永远不满足的渴望。在跟父亲的这种游玩呢，让李菲菲知道，即使在成都这样子的城市，即使从人行道到混凝土的大楼构建成的这种迷宫里面，依然有许许多多他可以看不见的东西有待他去发现。好了，我们欣赏一首音乐，待会回来继续跟大家分享李菲菲的故事。